平安。今天来学习启示录哈，那我们等一下哈，我先打开我的东西。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在主日来到这里，我们来学习启示录啊。启示录是一本你所赐给教会的宝贵的书信。我们今天来学习啊，这也是一本在圣经中非常深奥难懂的书卷。求你的圣灵来赐下亮光，让我们可以一同学习的时候能寻找到你所要传递给我们的真理，也让我们可以充充满满的领受你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这段宝贵的时光。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妹。
好，今天我们来学习启示录哈。那我想，这个如果我知道大家现在都不太看 cable TV 啊，都是用 Netflix。那如果你到 Netflix 去搜索，末日哈这两个字的话，你可能会看到很多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那可以，你可以看到行尸走肉、后天，还有2012，好，疯狂的 Max 这些非常热衷于传递这个世界末日的电影啊，然后呢，好莱坞对这个世界末日的热情甚至比基督徒还高啊。你在这些电影里面可以看到哈，僵尸啊在大街上满街跑，然后有小行星要撞到地球了，或者是病毒要毁灭地球哈。那大家可能会想哈，这些末日的电影跟圣经中的启示录有什么关联吗？哦，那应该说是没什么关系哈。那是这个启示录其实是在圣经里面啊最容易被误读，而且也是圣经里面最被滥用也让人最着迷的一部书哈。那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已经快30年了哈。那教会查经也查了差不多30年我们查了30年的经。我们小组查经从来不查那个启示录啊，因为带经的人他觉得这个太难哈。大家如果查的话，也会走无轨电车哈。所以就很多基督徒觉得这部书非常头痛，但又觉得这本书非常神秘，读不懂有的人觉得又太恐怖哈，里面的画面都是非常恐怖的，所以也不敢读那有的人呢，把它变成一个预言的密码本。然后呢，有很多人就是算日期哈。我记得以前在 Google 上看到很多，他们对照这个启示录里面的数字，然后呢就来预测，耶稣什么时候回来？那这个在美国1844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人叫 William Miller。他预言耶稣在当年10月22号会回来。结果呢，很多人就变卖财产，等待10月22日可以升天。结果呢，10月22日什么也没有发生。所以在历史上呢，就被称为The Great Disappointment，大失望。那我自己也亲身经历到2011年有大家可能在听那个 radio 的时候知道叫 Helen Camping 美国，他是一个蛮有名的传道人，他当时就一直预测，这个耶稣会在2011年5月22日回来，而且他在这个就是高速公路的广告牌上，放了很多这个广告，说世界末日，2011年5月21日毁灭。那很可惜的是5月22日这个广告牌还在，世界也在他的预言也就不攻自破那其实耶稣自己说得很清楚他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讲到说， 啊，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好，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哈，启示录它不是一个你可以拿来解码的书信哈。啊，那启示录到底是怎么样一本书呢？启示录其实我们如果来学启示录的话，我们要端正我们的心态哈。我们今天不是来解码啊，我们其实是来读一封书信啊。启示录是什么一本，怎么样的一卷书呢？它其实是约翰写给第一世纪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一封书信啊。他这封书信，他真正的目的啊，并不是放很多密码啊，让我们来解，而是要鼓励当时正在受苦的基督徒，让他们明白，无论世界看起来多么混乱，神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最终的结局，神已经给我们定了。那是什么样的结局呢？什么样的结局呢？我们今天就要来学习啊。所以，我们读启示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而是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啊，调整我们的心态。那下面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书的背景啊。那个《启示录》这本书是怎么样来的呢？传统教会呢认为《启示录》呢是约翰写的啊。这里你看《启示录》第一章1到2节里面讲到哈，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徒，好，这个使徒就是约翰啊，小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好，所以我们传统上大多数教会都认为这本书是一个叫约翰的人写的。那么这个约翰呢就是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的一个也就是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的作者当然呢，其实学术界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有人认为这个约翰其实是另外一个在当地教会的一个长老，也叫约翰。但是呢，我想我们在这堂课，我们依然采用这个传统教会的这个看法我们认为就是这个作者就是使徒约翰但是这个作者的身份到底是那个长老约翰还是使徒约翰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认清这个启示录他这部书所要传递的信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写作时间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作者是使徒约翰那他呢被当时因为他的基督教的信仰被罗马当局呢就流放到了这个拔摩海岛。那至于什么时候写的呢？学术上呢有两种看法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呢认为是公元64年左右当时的罗马皇帝呢是尼禄他迫害教会，所以呢这个情况跟启示录里面写的这个背景有点相似。那主流的看法呢是认为启示录是公元95年写成。好，那当时的罗马皇帝呢叫多米田。好，那个时候呢他特别逼迫他的臣民他的臣民必须称他是主和神，所以这个跟启示录里面这个敬拜冲突的主题呢非常吻合。那么传统上呢，教会大多数也认为这个书信应该是在公元95年写成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所采取的立场。那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处境当时基督徒处境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受逼迫因为这些教会这个七个教会，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呢，其实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西部当时他们面临很大的挑战， 因为这个罗马皇帝多米田要求他的臣民称他是主和神，而且你可以想象一下哈，每年你必须到祭坛去烧一炷香，说这个凯撒是他的主。那我想对大多数人说哈，对当时的罗马帝国人来说，这就好像是你喊一个口号哈，你觉得跟这个你的信仰没什么关系哈。但是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啊，因为对基督徒来说，他们只能有一个主啊，就是基督耶稣啊，所以他们如果拒绝这样做的话啊，拒绝称这个罗马皇帝为主的话啊，他们很可能就失去工作啊，失去生意啊，或者甚至会失去生命啊。这是这个是从这个当时的罗马当局的压力另外他们也有经济压力因为当时这些人他们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会也有自己的这个聚会那他们会这些聚会中他们会献祭吃这个拜偶像的这些物质，那如果你不参加这些行会的话你等于说是就拒绝在这个行业的圈子里面，就好像你今天是一个销售经理啊，你需要应酬哈，在国内的话很多哈，要应酬饭局，然后要做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如果你拒绝这样做的话，很可能你就被踢出这个圈子啊，你不跟他们同流合污啊，不沾染世俗的话他们很多的生意就不会再照顾到你。所以你这个销售经理，你的业绩很可能就会垫底所以他们面临着经济压力另外呢，这个社交方面，他们也会被孤立因为这个罗马当时是多神他们继承了这个希腊的传统多神。那这个多神呢，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各种各样的这个公共的节日和社交活动，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神庙举行的所以当作为基督徒，我们只认耶稣基督是主，而且我们不可以拜假神所以就拒绝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你自然就没有办法融入到他们这个社交的活动里面所以当时的这个情况就是罗马皇帝就觉得这个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是一群怪人他们是一群怪人，好像他们跟社会格格不入，所以就对基督徒进行了很大的这个迫害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默默地忍受这一切的压力有这个帝王当局的压力，有经济的压力，有社会的孤立，你肯定会问自己我坚持信仰值得吗？就像今天在世界上有些地方包括这个中国有时候你会因为你的信仰还受到逼迫，那你自然就会问：我坚守我自己的信仰值得吗？神会不会看到我在这种情况下受苦？邪恶什么时候才能受到审判？你肯定会问这样的问题。那启示录呢？其实就是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很关键的步骤，你一定要清楚，就是它的文学题材如果你不知道它的文学题材的话，你很可能会搞错整部书的意思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从外星来的第一次我做一个假设一个比喻。你从外星来的，你第一次学中文，然后有人跟你说，他说，这个人跑得跟风一样快，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学中文，你是从外面来的话，你很可能以为，哦，是不是这个人在跟风赛跑，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读的是哪一类文学作品，那只有这样的话，你在读的时候才不会有偏差那启示录呢？其实它的文学文学类型有三重 啊，有三重身份啊。第一个呢，它是一种叫天启文学。哦，什么是天启文学呢？哦，这个启示录这个字，其实在希腊文中，啊，它的真正的意思，并不是说是世界末日，而是说这个揭开序幕。哦，它其实是一个揭示隐藏之事的这个意思。哦，就像好像你去看那个看舞台剧，哦，当这个序乐奏起，啊，序乐奏起。然后呢，序乐结束以后，舞台的这个幕就拉开了。好，然后你就看到这个舞台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好，所以天启文学呢，其实在犹太文学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哈，有很多的这个旧约啊，旧约书信啊，旧约文这个书卷都是用天启文学写的。好，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大量的使用象征性的意象。哦，里面你会看到怪兽、数字、颜色，还有就是善与恶之间的这个宇宙性的冲突啊。那它通过这些意象来揭示天上的真实和历史的终局。这个就相当于这个，我举个例子哈啊，如果你看一个漫画哈，你会看到一只肥胖的老鹰，还看到一只北极熊啊。你一下就会想到这个是什么哈，一下就会想到是什么啊？什么呢？就是你会想到这个老鹰可能就是比喻美国哈，北极熊就是比喻俄罗斯啊。所以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你会看到哈很多的不同的意象哈，比如说兽啊、龙啊、巴比伦这些，在当时的读者他们看到的话，他们就知道在隐喻什么啊。所以你在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哈，这些怪兽，它其实并不是在讲一个怪兽，而是最后它有一个隐喻在里面，好，有一个隐喻在里面。那在两约之间，哈，在两约之间，两约之间也就是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00年之间，哈，这大概300多年，好。在犹太人中间流行的大量的天启文学作品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啊这种语言啊这种语言啊。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预言啊预言啊。那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哈，这个预言跟算命是不同的啊，它并不是来预测未来啊，而是通过这个预言来传达神的话语，哦，所以这个旧约先知他主要的使命不是算命，哦，他是指出百姓的罪，然后呢呼召人的悔改，哦，他来宣告神的公义和怜悯，哦，那启示录也是一样，哦，他并不是只是告诉我们啊，哦，将来会发生什么，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活。好，这是它的重点啊。那另外呢，就是启示录，其实它是一个书信啊。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是写给小亚细亚7个教会的书信啊。从这个启示录的开头到启示录最后的结尾，好，它都是以书信的形式啊开头，并且以书信的形式结尾。所以启示录它是一封有血有肉的信。好，就像你写给你家人的信一样。好，今天当然我们不太写信，我们写 email。那我们就暂且说是，你这个信其实它就是写给当地教会的，所以它是写给那些正在受苦的真实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它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好，那我们这种，我们刚才谈了他的这个文学作品的三重性啊。那现在我们来谈一下，我们读启示录到底应该怎么读？哈，这是大家常常困惑的地方。哈，其实这个在启示录的研究中，哈，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问题就是怎么读启示录？哈，那在2000多年来，哈，我们的神学还有基督徒，哈，一般 一般来说呢，他们发展出了四种主要的解读方式。那对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严肃的神学学者啊，他们都可以找到这种读法的支持。所以其实没有哪一种读法是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所以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的谦卑更重要啊，而不是坚持你到底应该用哪一种方式来读。那我们来小结一下哈，大概有哪几种方法？第一种就是过去派啊，他的主张就是启示录他所描述的就是当时第一世纪这个教会的这个情景啊，罗马的这个当局在迫害教会啊，耶路撒冷的毁灭，所以呢，它的优点是啊，它很重视历史背景，然后呢，它对当时的这个书信的读者啊，很强调对他们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不会牵强附会啊，但是它有一个局限，就是既然这些事情都已经成就了，那今天对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基督徒，这个书卷上所预言的事情啊，有什么意义呢？啊，这是它的局限。那第二种呢，是历史派。哦，他呢就是讲到说，《启示录》就是对整个教会历史的一个预言啊，是从第一世纪一直到耶稣再来啊。那它的优点就是他看到神在历史中的这个特定的作为啊，但是它的一个局限就是常常会对号入座哈，他就是用这个启示录来套每个人解读时候的当时的历史情况啊，所以常常会变得对号入座啊。比如说里面讲到敌基督啊，那历史上很多时候就会讲到说，有的人说敌基督是我记得以前说是斯大林。或者是敌基督是毛泽东，甚至有人说敌基督是希特勒啊，所以你会对号入座啊，那这个就容易陷入一种主观的这个臆断啊，所以这也是它的局限。那另外一种就是未来派啊，他认为就是启示录里面啊主要描述的就是末世要发生的啊大灾难、敌基督啊、千禧年这些啊，那它的优点呢是，他对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的预言啊，预言呢，他非常重视啊。那对基督再来呢，他抱着很大的期望啊。但是他的一个局限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启示录，它其实是一封书信啊，所以他如果是按照这样看的话，那这封书信对当时的基督徒那个七个教会就没有什么直接的意义啊，这是它的局限。那还有一种理想派啊，他们认为就是其实启示录不是讲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啊，它讲的是一个善与恶之间永恒的冲突。好，所以呢，它就适合于每一个时代。啊，所以它的优点呢，就是它在每个时代都能找到啊，从启示录里面找到安慰和教训。那也避免了这个预测的解经的这个陷阱，因为他所描述的是整个的历史过程，啊，他是讲一个善和恶之间的冲突，但是，他的局限就是他忽视了这个启示录里面确实包括一些历史上的真实发生的事情和未来的元素，哈，所以我想，对我们这些现在的人来说，哈，其实每一种读法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局限。所以我建议哈，我自己就是把这几种方法都结合起来，啊，它既有过去的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注重的地方啊，它也有预测啊，也有未来，也讲到这个善与恶之间永恒的冲突。所以你可以把这几种方式联系起来，一起放在一起读好。所以你可以有一个更宽广的视角，而不是只专注于某一个解读的方式。好，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更好一点啊。好，那我们 下面来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的大概的结构啊。那它一共是22章，好，那第一章呢其实是一个序言啊，它是讲到基督的这个意象啊。第二到第三章是给七间教会的信啊，那第四到第五呢就是讲到天上的宝座和羔羊啊，六到七是七印啊，七印的审判，然后8到11呢是七号的审判。好，然后下一次我们会讲这个12章到22章。好，那我想今天我们会专注在第一章到第11章。那下一次呢，我可能会很快的过一下，好，过一下12到22章，大概花10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会专注在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一些困惑的地方，好，包括我自己也常常困惑啊。我今天早上跟我太太在说，我其实上过启示录，上过黄牧师的一个在更新学院开的神学的课程，好，然后我也听过这个David Paulson 哈，专门讲启示录啊，但是还是不如自己从头到尾再认认真真的学一遍哈。那我想下一次我们会专注在讲两个比较有困惑的主题，一个就是千禧年哈，传统上教会对千禧年的看法，另外就是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好，这个也是比较有争议的话题。我们想通过这个读日学，我们可以把这两个话题可以至少大家在以后读的时候比较清楚一点。那另外我想，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他用了很多数字，好，七啊，七是一个又对大家来说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数字，哈，就是七印、七号，还有七碗啊。其实这是讲到的一个审判，而这个审判呢，它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好，层层的递进啊，一个比一个严厉啊。那他所要传递的哈，他所要传递的信息其实就是神的审判是真实的，好，那但是呢，在这个审判中间，神也有拯救，好，等一下我们会学的时候就会看到，好，那在启示录里面，除了七以外，哈，七印、七号、七碗、七个教会，还有七个灵，好，这些七啊，都代表的是一个神圣的数字，大家也知道哈，神创造天地是用几天呢？七天，哈，七天，啊，七天，所以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啊，所以另外一个数字就是四，啊，你会看到啊，四个活物，四个骑士，地的四角，还有四风，哦，那四呢，其实它就是代表普世和全地，啊，那还有一个就是12，啊，神的子民，啊，里面会讲到12个支派。12个使徒，12个门，12个根基，好，说12也是一个常常出现的数字。另外就是一个三又1/2，好，就是一个不完整的七，好，就只有一半，哦，3年半，哦，你会看到。另外还看到一个42个月，啊，42个月，1260天，好，就是3年半。另外一个数字呢，就是1000，好，1000它是一个大数，好，它并不是真正的字面上的1000，好，它只是一个完整的数字。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哈，不太好的数字就是666，啊，666，啊，是不好的数字哈，因为什么？六是七是完整的，六呢就是7减去1，好，所以它是不完整的。那当3个6连在一起的话，好，就是它就表示一个很不完整的数字，而且这个数字呢还假装完整啊，其实是完全的不完整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启示录，好，第一章，好，第一章其实就讲到这个约翰跟耶稣相遇，哈，他一开始就讲到说，哈，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7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发与发皆白， 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啊，这就是启示录一开始的一个画面。好，那当时呢？当时这个约翰他在巴摩岛上，哈，因为他的信仰被流放在那个荒岛上，哈。那现在呢，他遇见了这个复活升天的耶稣啊，那他这一次所遇见的耶稣，跟他在这个多年前所跟随的耶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形象啊。那当时耶稣是在加利利湖边一个温柔的木匠啊，那今天呢，他所看到的是一个荣耀的君王。啊，这个画面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他穿着长衣和金带，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大祭司所穿的衣服哈？这个其实它就是预表，哈，耶稣是一个是一个永远的大祭司，哈。然后呢，他讲到说他的头和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如果大家去读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哈，它里面讲到啊，第七章里面讲到一个叫恒古常在者啊，那这个形象就是跟这个形象是一模一样啊。那另外讲到说他的眼目如火焰，哈，它其实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耶稣他是一个洞察一切，好，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向他隐藏，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审判的眼光，好，这是审判的眼光，好。那里面讲到说，他的脚，啊，他的脚好像在铜中锻炼了光明的铜，哈。那大家要记得，哈，这个铜在旧约，哈，旧约，大家记得，哈，这个祭坛里面有那个有一个铜，哈，铜做的那个坛，哈。所以铜在旧约和旧约里面啊，它是跟审判和祭坛连在一起的啊，所以这里面就象征着神的这个审判啊力量啊。另外，他讲到这个众水之声哈，众水之声，那这个众水其实就跟以西结书里面啊讲到的神的声音啊非常相似哈，非常相似，它象征着神的无可抗拒的全能和威严。啊，威严。好，那这个约翰他听到耶稣这个反应，这个跟他说话以后，他的反应是我一看见就扑倒了，像死了一样。好，其实这个反应是非常真实的哈，因为当一个人面对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的自然反应就是他无法站立。好，但是接下来耶稣做了一个什么事呢？耶稣说。啊，耶稣呢，就用手按住约翰，说：“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与和阴间的钥匙。”好，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要强调的。哈，神是有审判的，哈，他是可畏的。但是呢，你不要怕，因为那一位掌管一切的主就站在你身边，他的手就按在你身上。好，大家可以想象，哈，这个对于一个被流放到这个荒岛上的一个老人，啊，对一个正在受逼迫的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好，我们所敬拜的耶稣，好，他不仅是一个温柔的木匠，啊。他不是一个软弱的失败者啊，不是一个被罗马帝国打败的囚犯啊，他是万王之王啊，万主之主啊，连死亡都无法拘禁的一位主啊，所以罗马皇帝哈叫别人称他为主和神，但是真正的主和神是耶稣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六到第七。第二到第三章哈，这个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哈，我们来看一下哈，他写给七个教会是哪七个教会呢？一个是以弗所， 另外一个是斯美拿啊，还有别加摩啊，推雅推玛，萨迪和菲拉铁菲，还有老底嘉哦。那我把这个里面的大概的东西列出来。那我们没有时间细讲啊，我们今天没有这么多时间来细讲。那我把里面主要的一些要点啊，讲出来哈，就是给大家小结一下，在这七间教会里面啊，他写给这个教会，他都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哈，就是收信人啊，告诉他收信人你是什么教会，然后呢，耶稣有一个自我的描述啊，里面呢，他写的内容呢有称赞，有责备，有劝勉。还有应许啊，四样东西，啊，称赞、责备、劝勉和应许啊，四样东西。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四美拿和菲拉菲铁，他没有受到任何的责备，而且从这个内容看，这两间教会是最弱小的教会。啊，四美拿里面讲到说他贫穷。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富足的，啊，菲拉菲铁说他略有一点力量，好，所以在人看来，略有一点力量就是好像，没什么好讲的哈，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力量嘛，其实就是他们很弱小，啊，在人看来是一个不起眼的教会，但在基督看来，却是让他非常满意的教会。好，那里面讲到说。四美拿教会面对罗马政府当局的逼迫的时候，他们甚至还有以犹太会堂来逼迫他们。耶稣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耶稣没有说你不会受苦，他是说你要受苦，但是你不用怕。所以耶稣说你不用怕。你会受苦，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并不是一个免灾的卡啊！你信了耶稣就不会受苦，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不要怕，因为在我们受苦的时候，耶稣会帮我们。那后来的历史呢，也证明了这一点。四美拿教会的主教，他叫提吕贾他在公元155年殉道。那当时罗马官员要他否认耶稣，只要他否认耶稣，他就可以不去受死。好，那你知道这个86位的老人他说的什么吗？他在临行前，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被后世传颂。他说：“我服侍了他86年，他从未亏待过我，我怎么能够亵渎？”拯救我的主呢？所以他就为主殉道。所以这就是四美拿教会的主教。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讲到以弗所教会。说这个教会它的教义完美无缺。它能够辨别假教师，对异端呢，对异端也是没有容忍。他斥责异端，而且他们非常勤劳，有忍耐。但是耶稣对他的批评是什么？他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就好像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他们之间从不争吵，也不忘记他们的这个结婚纪念日家务分工明确账单也是按时付清从外表上看，他们是完美的婚姻，但是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看着对方的眼睛说：“我爱你。”所以表面上他一切运作正常，但是爱情已经死了，那如果教会也是这样的话，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哈。那我们崇拜很准时，诗班唱歌也很整齐，讲道也符合教义，奉献也准时收到，但是呢，教会已经对基督失去了热情，对弟兄姐妹也没有真爱这不过是一台运作正常的机器而已。它不是真正耶稣所要的教会所以就耶稣就批评他们说，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老底嘉呢是另外一个情况老底嘉 说他们不冷不热啊。那老底嘉呢，他们盛产三种东西哈，就是一个是他们的金融业，好，另外就是他们的羊毛纺织品，还有就是他们盛产一种眼药粉，好，对当时来说，所以当地的人非常富有，好，那另外呢，就是当地呢还有这个有这个冷泉和热的温泉，好，但是这些水都是通过这个水渠引到城市，好，所以到了这个城市以后呢，就变成了不冷不热，好，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指责他们说，他们像一个温吞水，好，不冷不热，好，那耶稣并不是说冷了，好，就是敌对信仰是比不冷不热好，他的意思就是冷水和热水各有其用，唯独这个温吞水一无是处。其实就好像我举个例子哈，就好像一对夫妇哈，他们按时去教会，他们家里有2辆好车，哦，家里的存款也很多，孩子上名校，他去教会呢也非常准时，从来不缺席。但是呢，他来教会，他觉得他是一个习惯啊，他是一个习惯，是一个社交的习惯，哦，他来教会不是。不是渴望来啊，那这种情况好，这种情况就好像他的生命已经跟这个耶稣没有完全的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个是不冷不热啊。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了一句话啊，他说：“看呐，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去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哦，所以耶稣他渴望的是一种，我们有跟他一种亲密的连接，哦，我们时时的信靠他，哦，时时的信靠他，他不要我们不冷不热，哦，那很有趣的是哈，大家知道哈，这句话我刚才读的这句话是启示录第3章20节，哦，看呐，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去与。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很多这个传道人哈，他们会用这句话来向慕道友呼吁，使他们信耶稣。哈，很多时候的呼召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你看启示录的话，其实这句话耶稣是对着谁说的？他不是对着慕道友和不信主的人说的，他是对着自己的信徒，对着自己的教会说的。好，所以当耶稣自己被他的教会关在门外，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心碎的事情。好，令人心碎的画面。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个书信里面批评老底嘉他们的不冷不热啊。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4到第5章天上的宝座哈。那如果启示录哈，它如果你想象它是一部电影的话，哦，第4章开始，它的摄像机就从地面升到天空。好，约翰看到天上有一个门打开，哦，一个声音对他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情指示你。”好，所以接下来就是启示录里面一个非常壮观的画面之一，好，是天上的宝座啊。那是什么样的情景呢？啊，他看到啊，约翰看到天上的宝座，那在这个座位上呢，啊，坐着一位，那宝座的周围呢是有24个长老，好，另外有4个活物，就是像狮子、牛犊、人和飞鹰，好，那这些活物呢？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全能者，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哦，所以这个场面，哈，这个场面其实，如果大家读旧约的话，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哈。那个以赛亚书第6章，还有以西结书，哈，第1章，哈，里面以西结书第1章里面也讲到，哈，这个4个活物，哈。这像狮子、牛犊、人和飞鹰，好， 所以这些画面并不是约翰的想象。好，其实他跟旧约先知，他们所得到的意象是遥相呼应的。他们一起见证一个真实，就是在地上，罗马当局这一切的混乱的背后，有一个不动摇的宝座。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当时罗马帝国坐在宝座上，他们的帝国庞大，看起来无所不能。但是，约翰被提到天上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宝座。所以真正的宝座是在天上，真正的统治者是神。地上的帝国，不过是暂时的。那天上的国度呢，才是永恒的。所以我可以打一个比方比如说你坐在飞机上很高的高空，你往下看的时候这些纽约的这些很巨大无比的建筑在天上在天上你往下看的时候都变得一个小小的点，是不是？所以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所要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神的角度来看世界。这世界上这些比较庞大的物体罗马帝国皇帝的宝座，其实在神看来，它都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点真正的宝座在天上那接下来呢，又出现了一个非常令人戏剧性的一个画面约翰看到坐在宝座的人手中呢，有一个七印封住的书卷。那这个七印书卷呢是没有人可以打开的。这个时候呢，约翰就大哭约翰就大哭。然后呢，有一位长老跟他说：“不要哭，看呐，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已经得胜。”能展开书卷，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别人跟你说有犹大支派的狮子，所以你一定会想到这位打开书卷的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威猛的狮子，所以约翰抬头看，他期待看到一头威猛的狮子，结果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的是一只看起来像是被杀的羔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深刻和强烈的对比。犹大的狮子就是被杀的羔羊。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基督，基督耶稣，他得胜的方式，并不是通过武力，也不是通过暴力，也不是通过征服。他的得胜是通过他的牺牲和舍己。所以在世人看来，十字架是失败和羞辱，但是在天上的宝座里，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其实就是那一位有权柄打开神计划之书的书卷的这一位，这一位，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颠覆性的因为在人看来，人看来他的能力是通过他的武力，他的暴力、他的征服来实现的，但是耶稣，他的得胜是通过他的爱和牺牲。那这个罗马帝国，当时这个写书信时候的那个罗马帝国，其实已经不复存在了，不复存在。但是耶稣，他仍然在今天被亿万的人所敬拜。好，那这就是第四到第五章的内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七印和七号。好，七印和七号。那第六章开始，那个羔羊，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羔羊就揭开了这个七个印，然后呢，审判的序幕就拉开了。好，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看。那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意象，就是四个骑士，大家都很熟悉，有白马、红马、黑马和灰马，其实它所表示的，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 而是人类历史中反复出现的模式啊，就是征服、战争、饥荒、死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这个希腊帝国的这个征服啊，从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他征服世界，然后呢，这个战争就一直没有停过一直到这个二次大战这个死亡很多人，然后呢，疾病也是一样中世纪在欧洲曾经发生过黑死病死了非常多的人然后到前几年没有新冠疫情全世界有很多人死亡那今天呢也是一样，如果你打开收音机你这个听这个新闻电视新闻你会看到什么？会看到战争我们知道这个俄乌战争已经打了多年然后呢，接下来是现在中东的战争，然后呢又有经济危机，又有通货膨胀然后有瘟疫最近又有什么新的瘟疫出来所以这个四个歧视它不是一个幻想，而是每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这些灾难呢，其实它并不遥远不是在未来发生的，而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在这些灾难中，神依然掌权神依然掌权。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五印第五印呢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看到在祭坛的底下有很多为神的道被杀的灵魂，他们大声的喊叫说。圣洁真实的主，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非常真实的问题。任何受过不公正对待的人都会问神：神呐，你要等到几时什么时候为我伸冤？什么时候你可以伸张公义？这个问题其实在圣经的旧约书信里面也有诗篇里面有很多都是这样来询问神，然后哈巴谷书里面也问到神启示录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但是呢，神给出的答案是不是可能不是一个我们要的答案神回答说，公义必将来到，但时间表在神手中那启示录里面告诉这些人，他说要安息片时，并且要等待那些和他们一样的将要寻到的人。所以耶稣没有给出一个他们可能想要的答案。耶稣说，你不但现在还要等，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现在可能也会跟你们一样寻到你要等他们一起来。所以，神的时间表往往比我们更长，也更宽广。更宽广。可能这个答案对当时这些受苦、被逼迫、然后死的这些信徒来说，并不是很满意。但是神给出他们一个应许。神给出他们一个应许。让他们知道神的公义必将最终到来。必将最终到来。那我们再看一下第六印，第六印就是一个，日头变黑，月亮变红，众星坠落，天地挪移，里面讲到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然后呢，他就提出一个问题，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谁能站立得住？那这是第六印，那接下来，接下来就第七章，第七章就要回答刚才这个问题，谁能站立得住？在这个神的大审判下面，谁能够站立得住？那第七章里面，第四节就讲到说，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从后我观看，见到许多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面前匍匐于地敬拜神，说："阿门！称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远。"阿门。好，所以这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好，就是谁能站立得住？就是那些受神的印的人。好，所以这些受神的印的人，就是神预定他们可以进天国的。好，是神被神接纳的。好，为着神他们殉道的这些人。好，那这我们这个七个印啊，就讲完了。那我们再进到下面的这个。下面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解释一下哈。这中间提到，有一个数字哈，就是，里面讲到144,000啊，144,000啊，他讲到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啊，那有些人啊，有些人认为呢，这个数字就是字面的数字，也就是说只有144,000人得救。但是，我们刚才讲过哈，《启示录》它是一个天启文学，另外呢，它是有很多象征的意义哈，所以其实真正得救的人数，好，我自己认为不是144,000人数，啊，它只是一个象征的意思哈，因为如果你去数数字的话哈，144,000是12乘上12乘上1,000。哦，所以十二，我们刚才讲过，是代表12个支派，另外可以代表12个使徒。那1,000呢？它是一个很大的完整的数目，啊，所以它很可能它所传递的信息就是，所有那些接受耶稣基督啊，他们为神受苦的那些人啊，最终他们都可以得救，一个都不少。啊，举个例子，就是像你在说话的时候，可能找东西啊，你会说，我找遍了千山万水啊，并不是说你找了1,000座山和1万个水哈，其实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哈。好，像这个就我们到这里哈，然后我们看这个第8到第11章哈，它里面讲到七号。好，我们刚才讲了七印，那么现在讲七号啊。那七号呢是一个审判啊，它里面讲到说，七号七印揭开后，天上寂静约有2刻，2刻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吧。啊，这是一个宁静，好，这是一个宁静啊，好像是一个这个大爆炸前的一个安。这个一个寂静的过程，然后呢就开始了大爆炸。好，所以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啊，七位天使拿着七支号，啊，拿着七支号，好，他们要宣判比刚才讲到的七印更严厉的审判。好，因为什么说更严厉呢？因为七印啊，它影响到的是地上的1/4。好，那这个七号影响到的呢是1/3。好。就所以就是覆盖的面积更大，而且在这个审判中哈，他借用了很多出埃及记的这个石灾中的一些记号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哈，石灾里面有雹雪、水变苦、黑暗、蝗虫啊，那在启示录的七号里面也有这样的意象。好，其实这不是一个巧合哦，它是其实是跟这个出埃及记有点呼应哈，表示神的子民要重新出埃及这么一个主题，也就是说，以前的旧约里面讲到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好，今天神也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邪恶的势力的瑕疵，好，所以这里呢，他讲到三分之一啊，三分之一。不是全部，这说明什么？就是说，这个审判中间，神仍然保留他的怜悯啊，保留他的怜悯。神的审判，大家要注意哈，他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悔改， 不是要毁灭，不是要毁灭啊！审判的目的是要警告啊，是要让这些人可以悔改啊。但是很遗憾的是哈，《启示录》第九章20到21节告诉我们，经历了这些灾难以后，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啊，所以他指出人心非常刚硬啊，所以人心的刚硬有时候比灾难本身更可怕啊。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对比哈，他第一号讲到雹与雪，啊，站着雪烧毁地哈，跟这个冰雹的这个石灾里面哈很像。然后呢，就是火烧大山扔进海里。海变雪，好，就好像是这个十灾里面的第一灾，水变雪。另外呢，就是星辰坠落，然后河水变苦了，所以这个其实跟第一灾有点相似哈，就是水变味了。好，另外呢，就是日月星辰变暗，那跟第九灾的黑暗啊相呼应。那第五号就是无底坑里面这个蝗虫折磨人5个月。这就跟第八灾的蝗灾啊，蝗虫灾有点相似。另外第七号呢，讲到这个，释放4个使者，另外又讲到2万万马军，这个跟法老的军队有点相似啊。另外就是第七号，讲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这个就跟最终的释放相似啊。就是最终这个以色列民得胜哈，他们脱离了埃及，所以这个就是七号那在这个七号第六号和第七号之间哈，出现了两个见证人出现了两个见证人这个里面说他们有以利亚的能力那以利亚曾经使天闭塞不下雨。也讲到说有摩西的能力就是叫水变为雪，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好，那这两个人呢，传道1260天，然后呢被兽所杀。好，那兽就是指这个邪恶然后他们的尸首倒在大城的街上。3天半以后，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驾着云复活升天。复活升天。那这个我们在学习启示录的时候，历史上呢有几种观点那有的人说这两个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亚。那也有人说呢是以诺和以利亚。那也有人说这是象征着旧约和新约的见证。那另外呢，也有人说这两个人象征着这个教会，整个教会所以他们传道然后他们受迫害然后复活升天，这些都是象征着教会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想对我们来说，关键的并不是确定他们到底是谁最关键的是他们的结局他们。忠心见证，并且付出代价，但是呢，神最后使他们复活升天。所以这里复活才是最重要的。好，那第七号里面，我们看一下哈，第七号里面讲到说，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大家如果去听这个亨德尔的《弥赛亚》，你们都听过吗？亨德尔的《弥赛亚》，哈利路亚，大家都听过。其实它里面的歌词就是从这个启示录里面出来的，启示录里面出来的。那当时，亨德尔他第一次在伦敦演出的时候，当时的这个。英国的国王是乔治2世他听到了以后他激动的站起来 然后这个哈利路亚，好，最后好，现在这个成了传统啊，很多时候啊，会众啊，听众会站起来，好，宣告啊，宣告这个启示录11章15节里面说的哈，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所以这里第7号，好，它其实是一个胜利的宣告啊，胜利的宣告。但是呢，它后面啊，我们在下一周会继续讲啊，他把这个宣告讲出来，但是中间的这些细节和冲突啊，还会在后面继续的传递哈，因为在12章好，约翰呢他会把这个冲突的核心展现在我们面前，好，就是龙与羔羊的宇宙大战啊。那中国人一直在讲龙哈，我们是龙的传人哈，我们常常这么说。但是在圣经里面，龙是不好的，好是代表着邪恶，哦是撒旦的化身啊。所以我们在下一周我们会继续的来讲这些内容哈。那我想我们小结一下今天我们学的哈。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密码本，它其实是一封信啊，是写给受苦的基督徒，告诉他们神仍然掌权。那另外呢，就是它的文学题材呢是天启文学，另外呢，它也是一个寓言啊，又是一个书信，它里面用了很多象征性的语言和图案。好，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不能是用字面去硬解啊，它里面说什么兽啊，你就认为这个一定是一个野兽啊，其实它是有一个预表在里面啊。那另外就是我们解读的方式哈，我们刚才提到这4种方式都可以掺在一起哈读啊。那另外就是里面讲到啊，耶稣他是一个荣耀的君王哈，他不但是一个谦卑温柔的木匠，他也是一个荣耀的君王。那另外讲到一个这个七个教会，其实我们如果看这七个教会，我们从这七个教会里面都可以看到今天教会的很多影子在里面哈。教会也不是完全的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从当时教会建立起开始就会有问题啊。如果你读保罗书信的话啊，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在讲教会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个我们承认这个，但并不是，并不是说我们回避这个问题啊，我们是真实的面对这个问题，为的是使教会更圣洁啊，更合乎神的心意啊。所以这七个教会的这个信息其实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啊，来照亮我们，使我们可以啊变得更符合神的心意啊。那另外呢，讲到这个天上的宝座啊，宝座呢，其实它有传递的信息就是，虽然地上的君王看起来很有权柄啊，很有权势，但是在这一切的混乱后面啊，有一个不动摇的宝座，就是神啊，天上的宝座。这是整本启示录的一个基础啊。另外就讲到这个审判啊，最终的审判，七印七号啊。但是这个七印七号，它除了审判以外，更重要的是呼吁人能够悔改最终的信息就是不要怕，因为结局已经写好啊。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启示录的第一部分就讲到这里。我们时间也正好到，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来学习启示录的第1到第11章啊，愿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主日敬拜里面，我们进到你的圣殿，我们来朝拜你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也祝福我们在深知追寻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和他们神借着他们所传递的信息，让更多的人归向神。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